上面一个讲的是鼎与人，这个讲的是人与鬼，人与猪。马可福音第五章，就是这个神迹也是一个失败的神迹，或者说神不会失败了，神迹也真的发生了，人也真的觉得很 impressed， 但是没有达到信靠耶稣的那个目标，那就不对。任何事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信靠耶稣。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啊，第35节，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然后第5章21节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。就是其实这一天是耶稣在圣经里记载可能最累的一天，就这一天呢，他一天都在讲天国的比喻，讲得很累了。那天晚上呢，耶稣应该休息一下了，但是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然后去就为了一件事，他又回来了，到格拉森，然后去做完那件事就回来了。第36节，第4章36节，耶稣离开众人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人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你就看耶稣行神迹，讲到很多时候的确很多的粉丝啊，但是粉丝不粉丝实在不重要。如果耶稣的话，包括今天教会的话，包括当然包括我的话，只是我不配这样比喻了，就是如果我的话没有叫各位你更信主，更爱主，更敬畏主，那我就我就失败了。好，很多人包括别的船跟他同行。37节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们不顾吗？”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他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37节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主实在是累坏了。你不要忘记，主这个时候30出头，还很好睡。我像我们这60几的，实在是常常该睡的时候不睡，就是听到的时候都睡着了。不该睡，该睡的时候就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眠，然后不该睡的时候怎么叫自己不睡都睡了。耶稣这个时候应该也算好睡，但是也表达他实在很累了，这么大的风浪居然睡不醒啊。门徒不是普通人，门徒是世世代代的渔夫，他们不是没有见识过风浪，但这个他们吓坏了，他们觉得他们丧命了。耶稣的反应也有点奇怪，饶我清梦，莫此为甚，给我停啊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对沙尘暴啊或者停？幼稚。耶稣会斥责风和海，幼稚。这个通常只有在安慰小孩子会这样做。有地震了，小孩子哭了，哦，宝宝，妈妈，妈妈抱抱，妈妈抱抱。然后地震也快停了，妈妈就狠狠的跺了地板两，你给我停住啊！就停下来。哦，宝宝乖，你看停下来了。啊，弟，你不要乱震，吓了我的宝宝。耶稣发什么脾气啊？耶稣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照我们的科学知道没有意识的，你斥责它是多余的事，干嘛要斥责？因为风和海后面 恐怕有黑暗的势力。我的很多解经家也这样解释，耶稣要去赶鬼，耶稣要去格拉森赶鬼，在格拉森那些鬼知道耶稣要来了，就兴风作浪，做一切可能的事叫耶稣不能去。这个是在19、20世纪宣教运动的时候，就19世纪了，20世纪恐怕还20世纪初是这样。我知道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戴德生，一个是 Maria Mason， 啊，这我们中国人不太知道的一个，好像挪威的女宣教师。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戴德生的传记里有讲，那有的时候碰到的风浪，他说大到戴德生也是见过世面，他大到船上的水手都怕。Maria Mason 有一次是他好像从渤海那边进来的，他这样形容，他说好像全中国的魔鬼都动员要把我们这条船弄沉。我非常相信这个话，我非常相信当福音要进入一个黑暗的势力的时候，你不必想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明，那当然也是，当你要把福音传给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一个远离主的基督徒，魔鬼都会动用他可能动用的一切力量来拦阻。但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要害怕，不必害怕，当我们是因为行善，因为传扬福音惹魔鬼怒气的时候，你要欢喜快乐，这是练兵，而且你必定胜利。好，耶稣斥责了，好，就上到岸上。第5章，他们来到海边，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。福音书里面，就前面3个福音书记载这段话呢，有不同的记载，有人说是2个人，有人说1个人。在路加福音第8章第27节，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那么这边呢，描述这个人，马可福音5章第3节，那人常住在坟茔里。我都觉得这些在描写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住在死人当中。当然如果是基督徒，你就住在复活的死人当中，我们是复活的人，我们就活在世上，这个世界也真像一个坟墓，没有希望的，是阴暗的，是诗篇里面讲是极静之处，安静的地方，没有声音的，是一个忘记之处，是没有人纪念的。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没有人能制服这个人，这个人非常凶狠，把脚镣铁链都弄断了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所以这个人就是亚当夏娃所有后裔的写照，包括不信主的人。什么特点？我们强大，因着神的一般恩典，不信主的人所发展出的科技是稀奇的，是了不起的，手机了不起，原子弹了不起，科技进步真是了不起，我们教会也使用，我们基督也使用。这个人有极巨大的能力，没有人能捆锁他，然后他也用石头砍自己，就是现代的人。各位，现代人谁也不服谁，父母夫妻彼此之间谁都不服谁，儿女不服我们，我们也不服儿女，谁都不听谁的，没有人能限制某些人， 有的时候好像你可以用一些很严峻的法律来限制一些人，可是我们都心不服啊，随时想造反。从亚当夏娃开始，我们就想反抗，然后我们要得自由，我们要甩去我们身上的锁链，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。你们失去的会被吗？我们除了失去我们的脚镣手铐以外，别的都不会失去的。这些都是很动人的话，但是描述罪人在这个世界是也很恰当。我们有力量，我们要自由，但是我们也管不了任何人，我们也管不了我们自己。现在好像年轻人在用手机的时候特别能够看得出来，好像中毒了一样。其实我们在韩剧的面前也差不多是这样，在棒球的面前也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们这些东西不是都是坏的，但是常常辖制我们，我们被辖制，我们被电视剧辖制，被 fashion 被时装被别人辖制，别人叫你穿什么你就穿什么，别人叫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，没有人能制服。然后我们在那里喊，我们用石头砍自己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描述到这种现象，那种现象呢，他说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，十二节开始，他特别讲我们是局外人，有两个词，一个是外，一个是远。他在那里觉得我们是外人，我好像很稀奇，怎么没有看到基督多讲这件事情？马克思讲异化，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最恰当。我不再提倡什么政治啊，也不再讲什么，我只在讲一个现象。我也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异化什么意思？异化 alienation， 这个异。Alien 这个字是你查字典或者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去美国以前了，都要填一张，像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要填一张 Alien Card， 就是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是远方的人，我们是外国的人。那马克思把这个字就远到一个地步，变成异类了，异形了，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异形异类了。马克思说，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之下，人性都被扭曲了，一切用钱来衡量，就是你不是人了，你是一个，就是谈到你，我们教会也会啊，我们教会有个记者康牧师，这个人身价3000万，这个人身价三千万他不会跟我讲，这个人30亿啊，他怎么样？就当然康牧师的身价就3000块，好的，或者我们用其他来衡量，哦，他是哈佛的，他是人就是因为他是哈佛的，他也不是人，他是哈佛的人，就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衡量，不是人了。他讲的非常妙，你们从前是远离的，你们从前是外人，我们是被 alienated， 另外一个是 estrange， 我们分，我们异，我们不像人。我们在衡量任何一件事，我这一次去九寨沟有一个地陪，这地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人蛮好的，大学毕业没多久，但我也觉得他被异化了，他地陪就形成了每一件事就是他希望带我们去买东西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就他能赚一点钱。我相信他不是很贪婪的，就是那个环境让他被异化了。他思维什么都是你有多少钱，他看的书也是你怎么是钱多的、有学问的、成功的。各位，人不是这样。马克思不知道的事情是，问题不是在资本主义。我也不是在讲什么反共，我是在讲到说，我们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我们都变形了， 我们的心都变了，我们有很强烈的自私。有首歌好久以前电影 I did it my way 是吧，那个 Frank Sinatra 唱的，那是通往地狱的路，我照我的意思做，听起来好听，但是不照上帝的意思，不照上帝的意思做，你还是可能有力量，你还是可能做很多奇妙的事，但最后是伤害。好，感谢主，耶稣来了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节，这一个被鬼附的人，这个有异常能力的人，这一个不穿衣服的人，这个叫别人害怕，自己也不断伤害自己的人，我说也就是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我们都自己活得很苦，也叫别人很苦，我们自己活得很苦，也叫别人很苦，越是照自己的意思，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呢，常常就是越苦，因为自我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是罪恶的来源。第六节，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，那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，一个人寻求神，远永待耶稣作王，一个人去拜耶稣都可能是错的。寻求神如果只是为吃饼得饱，那是错的，永待耶稣作王，就希望这个王能够满足我的欲望，如果只是如此也是错的。如果你去拜神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耶稣远离，那也是错的。不是很玄的道理，我们希望一切的事让我们对神是有更多的敬畏和喜悦和信靠的。而这个人拜神拜耶稣还真不多有人有这个动作，但是他有这个动作。第七节，他不但有这个动作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神学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不是耶稣昨天对玛利亚讲的话吗？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，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他拜神，他拜耶稣，这里我们已经不大知道什么时候他是头脑清楚的在讲，什么时候他是鬼叫，是鬼在讲话，什么时候人在讲话。这我们也提一个观念啊，这观念就是鬼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我想圣经里面包括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包括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，不过推断出来可以这样讲，就是神在掌管一切，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我对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觉得要纠正他们，就是把鬼看得太大了。鬼是真有，而且鬼实在很可怕，那时候说是圣经这样讲的，但是鬼完全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基督教不是善恶恶缘论就是这个世界呢，神跟鬼在不断的交战中，有的时候呢魔鬼占了上风，那就是四川地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魔鬼占了上风，那就是秦始皇统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上帝占了上风，那就是风平浪静风调雨顺这个什么康熙大帝的时候啊，就是不管你怎么讲啊，各位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件事，包括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的时候，包括南京大屠杀的时候，耶和华在掌管，耶和华在掌管每一件事情。我们不必替上帝辩护，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失去他的善良和他的全能， 他是全善，他是全能的。有些神学家喜欢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，好叫那些恶事上帝不要负责任。那时候上帝爱莫能助，他睡觉了，或者他一时手麻痹了，或者他一时糊涂了，或者他打了一个盹儿，他怎么样？没有，上帝没有这样。我们在约伯记里，在整个圣经里，神是在掌管一切的，完全的在掌管。但是上帝绝对是善良的，是美好的。我们必须相信这件事情。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是王，神是允许甚至使用魔鬼做很多的事，这我们承认。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听到我讲这话，呸，哪里来的异端。可是你看圣经里面，你看约伯记里面，你看约伯记第一章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神面前，那里没有提到耶稣，因为耶稣不是神的众子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但神的众子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没有提到，只有提到撒旦。然后就耶和华跟撒旦的对话来讲，撒旦是耶和华的眼目。约伯记第一章说，耶和华问撒旦，撒旦啊，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？他多么的良善，他多么的好，他如何如何的好。哎呦，那里的描述实在是太叫人吐血了，因为实在太真实了。那里的描述就像一个昏君，耶和华就是昏君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讲。然后他有一个忠臣，那忠臣就是约伯，然后人家想整这个约伯，就在他面前告御状。哎呀，皇帝大人呐、约伯对你好，那岂是无故的呢？你不是给他钱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给他穿，给他一切的保护，他所做的一切不都蒙你保守吗？你且伸手毁掉他这一切，他必当面弃掉。各位，中国古今中外都是一样，你我也是，只是我们没那个机会和权利而已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人家对我们绝对效忠。这个绝对效忠，你知道撒旦讲的话吗？约伯对你很忠心，理由是你对他很好。注意撒旦讲的话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的呢？这里的无故值得研究，是有原因的。你对他好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有不好。意思就是一个意思，他已经表达出来了。如果你对他不好，他就对你不忠了。这个将军，这个臣子不够忠诚，不够可靠。他现在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对他好。如果有一天你有难了，有艰难了，他就对你不够好了。各位，这个尤其在政局动荡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辩解了吗？不是吗？他还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更可怕了。你对他好，所以他信靠你，他敬畏你。如果有别的神明对他更好，他也可以改信别的。我看基督教里这样的人也不少。各位，你说那这有什么不对？这是没什么不对，信耶稣是有好处。但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你专心的敬畏上帝了。我还说这句话，信耶稣，神给我们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，但这一切的祝福，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，必须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。也就是当这些东西上帝拿走，我们还是信。各位，他的写法很残酷，但是同样人很能了解。就我们看到暴君心态或者那个不安的心态，总有人可以利用，可以打小报告，他对你不够忠，他对我很忠， 对，他对你是很忠，但是还没到考验的时候，考验来怎么办？你现在给他年薪是一亿，万一打起仗来，日本人给他两亿呢？没有人是钱买不通的。如果你现在对他很好，万一有一天你有难了，啊，八国联军打进来了，他会不会趁机造反呢？我们的上帝就好像那糊涂的皇帝，哦，这样啊，那就考验考验他吧。好，我们不要继续讲约伯记了。约伯敬畏上帝，岂是无缘无故的呢？上帝拣选我们是无缘无故的，我们这两天都讲了，意思是上帝拣选你不是因为你优秀，我们只能这无缘无故这里就不是一个坏的意思，就是不能在你身上找到一个上帝拣选你的理由，因为没有，你不够好，他就是犯傻了，他就很爱你。各位，你拣选上帝是无缘无故的吗？当然有缘无故啊，为什么你信他？哎呦，他对我很好啊，让我的婚姻啊，让我家庭啊都很幸福快乐啊，我这一生都非常好啊。各位，我不是吓你哈。那如果你信了上帝以后，这些没有了呢？如果你迫切祷告求神，很合理的一件事，你儿子得癌症了，你求神医治，他没医治呢，甚至一日之间让约伯所有的财富儿女都死掉了，上帝后来跟撒旦讲，你虽然激动我，无缘无故的毁灭他，上帝知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会有的愤怒的反应，你虽然激动我，上帝这么差劲啊，被一个撒旦，被一个奸臣挑拨一下就陷害忠良了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吗？哦，撒旦很厉害，老爷您有所不知啊，你还没要他的命呢，命不能夺掉，因为他死了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到死都忠诚了，不要他死，让他痛苦，看他对我忠诚不忠诚。各位，人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约伯记，你要有兴趣，我的在约伯记也有放在网上，那个都会更新的啊。人，路德常常讲，我们基督徒常常讲，路德说你要认识上帝，你一定要透过耶稣，你一定要透过圣经里所记载的为我们罪死而复活的耶稣，你如果透过你的肉眼看这个，经过这个世界来看上帝，你看到的是魔鬼，不是上帝，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荒谬的世界，你看不到上帝，但是你透过耶稣看上帝，你就看到上帝一切的慈爱，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跟上帝中间没有耶稣，上帝看你是一个该死罪人，你身上披戴了基督，上帝看你就是蒙爱的人。各位务必要信靠耶稣，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，约伯记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奇怪或者是很动人的故事而已，约伯记跟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一样，要我们更敬畏我们的上帝，相信我们的上帝。那么可是我们被魔鬼影响了，我们被魔鬼影响，这个影响的根深蒂固的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也还常常有这些毛病的，就是我们想远离上帝，我们想亲近魔鬼。各位，你没有发现吗？犯罪的事都比较容易做，属灵的事都比较难， 你要跟人家传福音，传 gospel 给别人都比较困难，要很努力。你要讲人家闲话 gossip 都很容易，不需要努力，不需要上课，不需要被勉励，随时都有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。整个世界都被魔鬼影响，每个人也都被魔鬼影响，这有点里应外合，因为我们这败坏的肉体常常会被魔鬼使用。我们信主了以后是改善很多，但是这种现象还是会有的。这种影响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继续不断的给魔鬼留地步，就会产生，我觉得就是鬼附的现象，就是魔鬼的影响，或者我们用英文讲 influenced by devil 跟 possessed by devil 不一样。 possessed 就是我们中文讲就是鬼附，一个人被鬼影响越来越多，被影响叫圣灵担忧，越来越多给魔鬼地步，那么就会最后被魔鬼控制，那叫被他 possess。 我是这样推测啊，所以我们被魔鬼影响这都可能有啊，我们好色啊，我们嫉妒啊，我们易怒啊等等，但是如果你放纵自己不知道被主收敛对付的话，你继续不断的影响的结果就会被 possess。 我在台湾，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是不是这样，我相信也是这样。在台湾碰到很多情形，就有些青少年他被这个网影响的很厉害，每天要他3个钟头、4个钟头、5个钟头、6个钟头，到后来就不是花6、7、8个钟头，最后是不是他 possess 一个手机，是那个手机 possess 他了。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讲，不过看起来即使在罪恶的世界，魔鬼要 possess 人不太容易，就一个人被鬼附不太容易，但是一旦附上去了，要把这鬼赶出去我看也不太容易。这圣经上有讲，污鬼离了人身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赶出去了，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，没有地方可以住，然后回来看那个人打扫干净，就带了7个更恶的鬼住进去，那人幕后的景观比先前更不好了。看起来哈，鬼和神都跟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鬼啊神啊，对不起我这样讲哈，还有人呢，我们都喜欢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各位这对吧，我们都喜欢住亿万豪宅啊，学区好的地方啊，水好的地方，这各位你们都比我懂得多。Google 一 search most livable city in Canada 或者是 in the world， 然后你就会去找，真是你们都是房奴，就是儿女的奴隶啊，找到一个最好的地区，然后我们里面的室内设计要怎么样？人是这样，神也是这样，鬼也是这样。孤魂野鬼好像真的就是飘来这方飘去，在那里不安，在无水之地不安。你说神也是啊，应该是啊。神要住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是最好的？九寨沟吗？温哥华吗？雪梨吗？悉尼吗？或者什么？这可能都是你们住过的地方，到最后住到北京来最好的地方。感谢主，是不是？这随便讲，要给别人听的。那么，住最好的地方，各位，这个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神喜欢住在这里，神住在这里我们就幸福，鬼也喜欢住在人身上， 但是看起来不太容易，不太容易 possess。 如果不能附在人身上呢，照这个故事来讲，退而求其次，附在猪身上也可以。圣经里没有讲鬼屋或水鬼，但是呢听起来也有这个可能，就是但是应该是鬼屋是远远没有人住的舒服，人是何等的舒服，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，我不知道这个人给了魔鬼多少地步，但是就是我在台湾看到的，就是当通常年轻人继续不断的上网上网上网，上到一个地步就被 possess 了，就好像被那个鬼控制了一样。这可不可以用心理学解释？也许也可以，不过重点是你需要心中有主，能够才能把这问题解决，否则你被 possess 到最后就是越来越可怕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可怕的地方，魔鬼可怕的地方，罪恶可怕的地方，是圣经在启示录形容那个不信神的人要进入的地方。我不觉得是将来的地狱而已，地狱一定是可怕的地方，是我们现在和将来如果继续在罪恶里，我们进入的圣经一个形容，不是十八层地狱，不是第十八层地狱。如果是第十八层地狱，那还好，到底了。地狱是无底坑，你的苦不会停的，一直往下掉，这恐怖哎。那么当然，天堂呢，就是无顶屋，你的美也不会碰到 ceiling 的，会一直越来越美好。我们求神帮助。我看到人在罪恶中不悔改，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被鬼 possess。你真要靠主得胜了。我们相信主大有能力断开一切锁链，不过你真需要得胜。这个人就很难说，这个人在讲话，还是鬼在讲话，还是人鬼在一起了？人鬼很难混在一起的，应该不太会的。但是人被那鬼控制的很厉害，控制的厉害。其实当耶稣上帝的儿子来的时候，这段话真也像雅各书讲的：“你信上帝吗？”魔鬼也信哎，但是魔鬼不认识上帝的爱。这个人就跟很多人一样，他拜耶稣，他称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，然后他不希望这个神跟他有关系，跟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不希望神在每件事上做我们的主。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主的道路是，我不知道这个形容的恰不恰当，是有短暂的痛苦，永远的福乐。魔鬼罪恶的道路是有暂时的快乐，永远的痛苦。可是我们人常常只想到暂时的快乐。耶稣来是要救他，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来是要让中国人得到救恩。当然也有坏的宣教士，这我们也承认。耶稣来是叫鬼离开人，宣教士来是希望这个福音使我们的鬼离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。可是我们会觉得这叫我们受苦。我们不要想那些历史上宣教士的事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其实甚至从圣经来讲，我们很清楚知道该做什么事，但我们做不来，我们没有能力啊，这是悲哀的事。神即使在堕落的世界，神还是让人有分别善恶的能力，却没有遵行善良的能力。如果不靠着上帝的话，鬼出来是好事，但他觉得痛苦。你今天把手机从这些人沉迷于手机的人把手机拿走，他一定叫苦连天。 就跟一个吸毒的人把毒品拿走叫苦连天，但是我们知道脱离了其实是对他好，但我们很难，我们连个韩剧都摆脱不了还要说什么。我不是反韩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哈。第九节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他的回答有的时候是我，有的是我们，我比较倾向于他在讲我们的时候，那比较多是魔鬼在讲话，讲我的时候是我自己在讲话，这但是也同样不是很好分了。耶稣问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哎，各位，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，有的时候跟长辈讲话也会这样。我的岳父96岁了。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很好，也认识主，感谢主，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失智的现象。我太太看到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常是：“爸爸，我是谁？”然后他会想一想，有的时候叫得出来，有的时候叫不出来。We are lost。我们迷路了。 lost 这个字虽然好像字典里好像是一个很基本的字，其实很难翻译。 lost 一个可以翻迷，一个可以翻失。最大的 lost 是你不知道你 lost。 我手机 lost 了，不是说我手机迷路了，我手机掉了。 I'm lost 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我很 confused，我迷，我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第二个，我 lost， 我好像一只羊，我好像那一块钱从主人的眷顾之下失去了。当那一块钱从主人的钱包中失去，它不是自由，它是 lost。 如果不是上帝来，我们不会被放，我们不会被找到。啊，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。各位，这是世界上需要的福音。你是 lost， 你既迷又失，你不在你该在的地方，你没有被你该用的上帝来使用。就像那些电视一样，那都很简单。你看电视里面的，我不知道，那你看西方电视大概都是这样。我很少看台湾的电视啊，但是我猜也都差不多嘛。那一男一女幸福快乐沐浴在爱河里，都 lost 了。因为一男一女在幸福里面通常都不是夫妻，这才有剧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才幸福快乐，好的不得了，温暖的不得了，自己的老婆啊，那是烦的。We are lost， 我 we lost， 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哦，这句话其实包括莎士比亚的，应该是《罗密欧朱丽叶》也有。包括哲学上的 The name of the rose， 玫瑰的名字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的名字是 Romeo。 哦，一个震惊啊！你是别的姓该多好，别的名字该多啊！不讲故事了啊。他名不叫群，这卡缪有根据这个写了一个剧，就是群鬼Ghost， 我的名叫群。人不认识上帝，人没有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迷失在世界的潮流里面。人多得不得了，我们的群众身边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就跟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我们是 alienated， 我们在极多的人当中，我想大都市里面这种现象会很普遍，人挤人，那
我有一次在 Flushing， 哇，人真的多得不得了，我们老中呢也多，和各色人等都有，人挤得不得了，但是跟你一个人在沙漠好像一样，这些人都跟你没关系。那个电影《毕业生》里面的 Sound of Silence，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，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。 一男一女夫妻可以睡在床上，可以有性爱关系那么亲密，两颗心灵是天涯海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鬼，我力量大，我拿石头砍自己，没人可敢对我怎么样。这些现象都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大卫，他可以狠到这个地步，他把他的将军妻子拿来睡觉，把他将军陷害，本来是欺骗，然后杀掉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魔鬼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希望不是被鬼附，但是有的时候被影响。希望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除去这个鬼。但是在除去这个鬼的时候，不管你自己或别人，也就是我们更进一步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我都是拒绝的，我们会跪下来求耶稣 Leave me alone。 好，第十一节，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，我们去 possess 猪。不如人，但是3000头猪也不如一个人，2000头猪也不如一个人。耶稣准了他们。哎，奇怪了，耶稣为什么准他们呢？这都是我们照着我们逻辑不一定能够懂的，但是我如果我们相信神有本意，这一句话讲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不知道，其实我想可以理解的，犹太人根本不应该有这种事，犹太人不应该有一块地方养了一群猪在那里，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接近猪，不可以吃猪的啊。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吃了，今天养猪也不是坏事，这里并不是并不是反对养猪的意思啊，这里只是在告诉我们，跟伊甸园的故事一样，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口欲，为了满足我们的食欲，为了满足我们的性欲，为了满足我们的权力欲或名利的欲望，这些我昨天讲都是好的，但这些东西可以凌驾在上帝之上。我要吃，为了吃，我们可以把老虎也吃完，鲨鱼也吃完，我们真是厉害啊！你看，最猛禽猛鱼都被我们吃掉了。为了性，我们把犀牛也吃掉了。为了向上帝，其实我们本来可以向上帝，神也要我们向他的，但是要我们在顺服他当中向他。我们吃禁果。这里不应该，以色列不应该养猪的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堕落到什么地步了。耶稣就允许他们去，因为耶稣也不希望以色列人继续在做这养猪的事情得罪上帝。而且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以前都会想，那猪肉也很可惜啊。各位，好像前一阵吧，半年前是哪个地方有相当多漂浮的猪肉吗？不知道是不是那里有教会赶了一个鬼啊？为什么耶稣答应他了？我只能解啊，这是神的美意。但是最起码有一个，我觉得还是有两个，一个是本来就不应该有猪在这儿，另外一个好像限制了耶稣的权柄，没有，就是耶稣要这个人能够快一点得到拯救，快哪怕一秒钟也好，让这个猪快点出，让这个鬼快点出去。这个没有打消耶稣的权威，没有削弱耶稣的权威，因为我们讲了，耶稣的治病赶鬼可以用很复杂的方式，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，这里显然用了一个复杂的方式。
第十三节，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众人，众人就来看，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。有人说猪有2000，他身上鬼也就是2000，我不知道。作者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我以前看这故事，小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，那鬼到哪儿去了？到猪身上了，猪淹死了，鬼到哪儿去了？各位，那就我们不知道的事。鬼是不是也淹死了？应该不会，因为鬼没有身体，应该是淹不死的。我如果说那鬼到了这群人身上，不知道恰当不恰当。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，第一件事就求耶稣离开。这群人见到了耶稣，也是求耶稣离开。但是我想，这些人不能说是被鬼附了，但是鬼是影响他们的心智很久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扭曲的多么厉害啊！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的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。坐着，以前都是跑啊，以前在昼夜在坟阴里山中喊呐、啊，都是死人呐、啊，都是鬼一样的人呐、啊。现在他坐着，穿上衣服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，他们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我们对上帝的伟大，我们对上帝的慈爱，我们对上帝伟大慈爱医好一个人，我们居然反应是害怕，我们居然是主啊，求你离开我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在每件事上，在每天，不一定是多感情丰富的，但是是稳定的靠着圣灵，我们求主 stay， 我心有空处为你，求主充满，不但 stay， 你多多的充满我，你多多的在我里面。十八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上船了。持登机牌的旅客请在第18号机门登机，耶稣要上船了，然后被耽误了。不是他证件不全，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。啊，跟主同在还有什么不好？你听主的话就好，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好，感谢主。各位，我相信，我完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非常奇妙。但是我也相信人是罪人，我们人对上帝的话常常会有错误的解释，就我们那个确定度越是有人的成分呢，就越一定就没有这么大的把握。但是圣灵是有100%的确定度，只是我们人的理解就不一定啊。有些人说神呼召我这，神呼召我那儿；有些人说神要我，神对我说这说那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这个人也真是了不起，是我如果是他，你想想，不知道他被鬼附了多久，不知道他身上伤痕累累到什么地步，他现在清醒过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将要怎么生活。 他清醒过来，这个地方也是敌对耶稣的，他清醒过来了。那耶稣说，你跟人家讲主为你做了什么事。对不信主的人，就是我们损失了2000头猪嘛，价值不少哎。对那个人，他是多么高兴他得到拯救了。他去耶路撒冷不也做这个事吗？所以如果神呼召你，你就从本地开始宣教吧。呼召你，你就在家里有美好的见证，不一定是你把你家人都带信主了才能出去宣教，倒也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还有很多的属灵人，包括摩西，常常都是自己家人最难搞定。不过耶稣死了以后，他兄弟就信了。我也没有说你死了以后你家人就会信，就是我们不要太死板哈，我们顺服主，主要他去他就去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还要看一个事，不过我们休息一下。